战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决定把这些伤兵抛弃，要求这些女学生
旁边有石头叠起来的圆形坟墓。
这些其实都是孩童的坟墓。
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一整天都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国防部没有告诉我金门有攻击。
2025年，世界各国迎来终战80年里程碑，冲绳、济州、金门与台湾四座战后余生的岛屿，一段时间长河的故事。静好听全新节目《岛上有人》，邀请你跟着独立记者阿波，挖掘第一岛链的历史故事。
金报幕后直击，独家深入采访，请听静报点。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静报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这集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周台湾焦点时事新闻，总共有三部分。一部分是有关上周死刑黄麟凯枪决的事件，第二部分是有关会客菜待客会面，那第三部分是大罢免潮的时事新闻。那第一部分比较沉重，死刑犯黄麟凯在上周1月16号的时候夜间枪决伏法，那当然社会舆论还是再次的引爆死刑的存废的争议啦。当然这一直都是两派争论啦。那因为大法官宪判8号的解释出来以后，死刑是合宪的，只是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第一，要有最严重之罪行，再来就是要以最严密的程序进行啊，这部分当然就是以一致决的判决来限缩了哈。那再来就是说，在整个犯行的过程中，这些行为人他们当时到底有没有精神上的问题，或者心智上的缺陷，还有受刑能力，用这三部分去限制死刑的执行。最高检把当时所有37死囚的卷证审阅完之后，发现其中黄麟凯他刚好符合这三个要件。第一，他是不是最严重的犯刑呢？因为他当时在2017年被判决死刑的时候其实最高法院的所有法官是一致决，所以符合这个最严密的法律程序。再来就是他是不是最严重之犯刑这个因为在历审的法院的判决里面都有这样的指摘啦。因为那个死囚黄麟凯盗领女友的存款被发现以后，在追讨之下他愤而行凶，等于是在当兵休假期间带着同军神有点预谋潜入了前女友的家里面，先把他的前女友的妈妈用同军神勒死，等到前女友回来之后先奸后杀。所以这个犯行法官也全部都是一致决认为这是最严重的犯行。再加上当时行为的时候的精神的鉴定其实他也没有所谓的精神上的障碍，也没有心智的缺陷。加上在执行死刑前12月的时候，医生有进行了一个受刑能力的评估，他对于死刑到底知不知道死刑是什么，经过评估他认为他知道，所以所有要件刚好全部都符合，所以法务部才会在1月16日的时候，法务部长郑明谦签下的死刑的执行。当然就是说台湾在民意的支持底下大部分的都是支持死刑的，但比较进步的思想当然是废死的。那这两派当然一直都在台湾社会里面非常的等于是纠结了很久了。那到底应该是要朝哪一个方面走，因为宪法8号宪判出来之后，因为死刑已经被宣告是合宪的，所以看起来要完全废死这条路短时间应该是不可能了。那走向会变成属于比较严谨的方式来执行这个死刑，所以很多支持废死的一些团体可能在这一次执行死刑的时候冲击非常大，想尽各种办法要解救黄麟凯。废死团体在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当天他们有到最高检察署去帮黄麟凯递非常上诉，也到那个 大法官司法院、去递暂时状态，想要冻结法务部的这个实行执行的命令，但是都是差一步啦。其实、当天、他们跟高院递有关再审的时间、是在10:08，那执行死刑的时间是几点？是10:02，所以他如果、早个6分钟递状的话，有可能黄林凯当天就没办法执行死刑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要执行死刑，要审酌有没有非常上诉、或者再审的事由。那非常上诉是最高检察署的权限，属于法务部底下可以掌控的。那再审呢，是因为是属于高院的权限，那高院呢不是归法务部管辖，所以呢，如果废死团体向高院申请再审，基本上有可能马上会冻结哦。所以其实当天的执行死刑令啊，其实是惊涛骇浪，差一点点，其实废死团体可能就会从中拦截到这个死刑的执行，这是一个秘辛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但是蓝绿啊，对这个死刑的态度，当然国民党一向都是支持死刑的啦，在那个马英九任内。总共执行了33件，小英总统任内8年里面，其实前半段法务部长邱泰山任内其实没执行，后来是因为蔡清祥接任之后才有2件，尤其在最后一件最后一件大概已经是快要5年前了，所以其实小英任内只有2件是非常少的啦。那马英九任内是罗英雪当部长的时候，最有名当然是对于政捷捷运的随机杀人事件的执行死刑的枪决案最有名的，大家也印象深刻。那前法务部长罗英雪任内，其实他快要卸任了，但他觉得这个执行死刑是实现正义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他觉得如果下一任总统上来以后，以他们民进党的一项主张，很可能不会执行政捷的执行死刑令，所以呢他非常的快速的签下死刑令，当时他自己认为等于是帮整个社会解套了。对于死刑的执行，后任的有关民进党政府上来之后，很可能就不会执行死刑，一方面自己的理念的问题，一方面政捷又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那这社会会有拔河，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有关死刑执行一直都会变成台湾社会非常冲突的争点。那现在在宪判八号出来以后，黄林凯执行完其实也宣告了这个宪判八号不是实质废止，只是限缩，那可能以未来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对于最严重之刑能有可能判决死刑，这是目前的状况。另外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因为过年快到了，现在有一个新兴的行业叫监所待客会面，等于是待客聊天啊。什么叫待客会面？待客聊天，因为现在台东总共有5所监狱，关了大概好几千个受刑人，那大部分他的这个家人亲朋好友住在西半边，他要去会客的话整个交通非常的不便，所以呢就会有人有这样的需求，就请替代的帮我进去监所里面会客代替啦。那本来一开始这位待客会面的业主她是一个女生，34岁的一个单亲妈妈，一开始她只是说去接那个有点类似白牌司机一样，到车站去接那些要去监所会客的亲友到监所，因为他们那个监所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一趟路很远，当然他们还会去买一些会客菜进去给受刑人。久而久之，因为有一些人交通不方便，他就觉得说那如果你可以帮我送会客菜给我的家人，不知道方不方便。也因为这样的过程，他突然突发奇想，就觉得说那如果你们有些人不方便来到台东，那由我来帮你们去送这些会客菜，或者去进去跟你的家人陪聊啦，那再着收一些手续费啊。他定出了一个价格，就10分钟大概50块钱收这样的费用。 到春节期间啊，居然啊，他单子接不完呢。而且他做到什么程度？现在啊，他还上网去哈，到网络上啊，设一个网站，就说你可以来下单来订。他这样子一天下来啊，从早上可以忙到晚上哈，都没有空档。他保守估计啦，这样子一个月大概也可以赚个四五万块钱，跟他平常哦，他本来在超商上班呐、啊，或者是去帮人家做那个白牌自行车司机这样开哈、哦，相对起来是稳定的。啊，因为哈、哦、这个灵感自《亲爱的孤独者》这部电影里面就有相同的情节哦。啊，那个受刑的是艺人刘冠廷饰演的，有关年轻女子在会客的这个由张宁来饰演。这个过程还让受刑人因为这样子待客会面，后来实现了他人生中突然间好像有点从善，在关完之后出来之后啊，发现他人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啊，等于说他这个工作不只可以赚到钱，哎，好像还可以让受刑人重生，等于精神上的寄托。当然之前有一些情节啦，是那个进去会客的这个女生哈，但是电影情节，她脱上衣让受刑的可以直接看啊，这要加嘛哦，这个有一点哦，有一点在哦另外的特殊服务啦。但是她哈、哦、接受我们的采访，她有聊到她不会做这样的特殊服务，纯粹就是送会客菜，还有陪这些受刑人聊天啊，很多人跟她哈、哦、变成好朋友。有些人还觉得说我出来之后可不可以来找你，这个蛮有趣的一个行业的。这个当然是应运在台东这个监所，总共有五个台东监狱啦，台东戒治所啦，还有那个武林外一监啦，那边很多的监狱加起来受刑人这么多，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在啦，这是非常特殊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再聊一下比较严肃的大罢免潮啦，这是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啊，召开记者会，要对付国民党哦，立委在国会里面，不管是提出了那个三法的修法，宪法诉讼法、罢免法，还是财化法，再加上最近有关于那个预算的审查，砍的预算之多，冻结预算之多，让整个执政党受不了，所以发起了大罢免潮。那目前看起来，2月1号就可以提出联署了。那他们现在的做法，民进党的做法是说分三阶段，第一步就是由公民团体先行，他们到每一个点去设联署站，他已经锁定了国民党35个立委，最近因为陈玉珍提案要删除公共电视23亿的预算，引起轩然大波，本来金门是没有要提出罢免的，那民进党因为看到陈玉珍非常离谱的行径之后，也要由公民团体在金门提出罢免，所以加起来已经有35个国民党的立委被锁定。当然啦，第一阶段由国民联署，那第二阶段联署达标之后，第一阶段是1%，等于是选举人的1%，1%是3000人。那第二阶段要联署到30000人就可以成案啊。第三阶段当然就是由中选会就会公布罢免票的时程。等于分三个阶段，如果第一阶段成立的话，第二阶段政党的资源就会进来了，而且他们会广开所有的服务处给所有的公民团体，可以在那边设联署站。那民进党发动这个罢免，国民党呢当然也会有反制的行动啦，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嘛。目前他们也是锁定民进党当时当选的门槛可能在伯仲之间的，比如说吴思瑶或者是新北板桥的张宏禄，当时他在当选的时候大概只是过半一点点，那他也觉得说这个绿委啊，这个也是危险区哦，那你来罢免我，那我也要在这个区域里面提出罢免，所以以罢制罢啦，等于是有点恐怖平衡。这个在过完年之后2月1号上班，显然这个大罢免潮就会席卷全台湾啊，这个是因为朝野在国会目前的一个失衡的状态之下，不管是职权行使法，或者是后来的限速法三法，还是预算，整个国会的动荡引爆成民进党所发起的大罢免潮。那本周的时事题目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接下来就请制作人方硕来跟我们提一下有关网友的提问。
好的，谢谢明仪哥。那我这边有一个先看到网友的提问，是关于死刑犯的部分。死刑犯黄林凯他在受刑之后呢，赖清德总统有出面，那他特别表达了是对家属的慰问之意。那这边呢，网友就有一派的人比较反对死刑，他主张废死的人就觉得说，这好像是把一个很复杂的法律和人权问题简化成死刑的执行是国家为人民报仇这样的想法。那不晓得明哥对这方面有什么意见呢？
这个可能比较庶民的语言啊，因为台湾现在目前支持死刑还是占最大多数啦。那他当然这个讲法刚好贴切民意啦。那一进步思想，当然我们现在是祈求能够达到废死的阶段，但因为宪法八号判决出来之后，死刑是核宪，所以这真的是蛮两难的，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啦。这个也是这个国家对人民认为死刑到底是一个复仇的概念呢，还是是人权的概念，这个当然很大的冲突。我说真的，到短时间也都很难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答案，我们只能这样讲，希望我们的社会朝向能够废死的方向走。但是因为刑法本身就是要以民意为依归啦，刑法本身就是要民意，那在制定的过程中，你不免说一定要符合民情跟民意的支持。那总统会这样讲，我看也是因为看到民意的取向，所以才会有说这样的话吧。
谢谢明仪哥。我想这个问题我最近看到像美国跟欧洲也有很多讨论，确实是需要有更深刻的反省跟思考在里面。
是啊，
对。
那今天我们讨论到这里啦，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未来欢迎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静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